弟子提问，师父开示。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七次的开示。四，问六，有人梦到同修的爸爸快死了，请问此梦何解？答，说明那位同修的爸爸身体会不好。问七，要如何把过世的亲人超度到能够脱离六道的轮回？答，非常难，因为要看他到了下面的什么位置。如果他在地府中的位置很不好的话，那就很难能够超度到脱离六道轮回。如果他在的位置好一点，那就有希望。不过你的念经也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无法成为主导的力量。就像一个人刚刚一走，他一上来是在小学的水平，你想要他马上读到博士，那就很难。但是因为你的努力，让他能够读到大学了，的确比较靠近博士生了。但是靠近归靠近，想要成为博士生，还是要看他自己的努力。凭借着人的努力，能够让他读大学，但是想要他更上一层楼，靠着人的力量就很难了。你现在就只能给他继续念小房子，至于他能够升到哪里，就要看他的造化了。比方说他之前的修行，过世之前业障的多少等。问八，之前听广播说很多人在渡人的时候招来了要经者，导致他们身体受影响，或是念经很辛苦。弟子现在身体好，家庭也好，大家看到我精神气色好，也会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是念经念的。我看到感觉是好人的人，也会跟他们多介绍台长的法门，发了很多法会的门票。但是看到满面病容的人，我的心就会很紧张，发票子时也只会很简短地说一下这个法会很好，一定要去听听看，除此之外不敢多讲。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答，如果你自然地想讲给对方听，说明你跟对方有缘分。如果对方不信，大不了就是把门票扔掉，就像你给人家介绍男女朋友一样，难道你还要包人家结婚生小孩吗？你介绍了就可以了，你是好心帮人家介绍，不成功的话你也没办法。如果你方便的话，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之下，可以拿一些台长的简介，单单拿名片是没有用的，给人家看，跟他们说何时有法会。问九，请问发愿跟愿力的差别？答，发愿就是你许愿要怎样怎样，愿力就是你发愿的分量是重还是轻。问十，师父说要戒恶从善，请问这个恶如何戒定？答，师父之前说过，以十善业为标准，十善的反面就是十恶，杀、盗、淫、妄、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些十善其实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一个真正好的人，这些标准其实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好人就是不会喝酒，不去偷盗，不去做坏事。问十一，师父在谈受戒与开悟中说道，世界的一切物质都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请问这个住是否指物质在世界中被利用的时间？答，这个说法非常合适，非常准确。住指的就是这个物质在世间被利用的时间。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人间能够活多长时间，这就是住。比方说你现在去美国旅游，你在美国住一个月，这就是你住的时间。成就是你去美国了，住 就是你在美国待的时间，坏就是你准备要离开美国了，空就是你离开美国了。我们到人间来，成就是你生出来了，住就是你在人间住个60岁、70岁，坏就是你在住的同时身体也慢慢转坏，坏到一定的程度就空了，也就是死了。问十二，师父说过灵界有感觉、有意识、有神识，可是既然他们没有肉体，他们这种意识通过什么方式呈现？答：你做梦的时候，你在梦中去旅游，回到中国去，或是在开车，那个时候你也没有肉体，那个时候你就是动用你的神识和意识。那可以说这种神识就是人的一种意识与感应。人的意识与感应是暂时的，而这种神识进入你的肉体之后，它可以控制你的肉体，它可以选择进入，也可以离开你的肉体。但是这个神识它还是有物质的，所以人的灵魂是有重量的。当一个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之后，这个人的身体会轻个几钱几两。这个科学家已经实验证明了，灵魂是有分量的。而当一个人魂魄不齐的时候，这个人就不知所云了。那么夜游或是梦游症的人是属于这种情况吗？夜游症的人是属于身体被另一个灵性所控制，而不是这个人自己的本体。也就是说，当这个人的魂魄出去之后，有另一个灵体进入这个人的身体来指挥他的身体，这个就类似借尸还魂。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人刚过世，过一会儿又活过来了，开口说他其实是另一个村庄的人，刚刚过世等等之类的话，结果去另一个村庄查，果然证实的确有那位刚刚过世的人。再打个比方，一个女孩爱一个男孩，爱得死去活来，已经不知自己是谁了，满脑子都是她的男朋友，其实就是她男朋友的魂魄已经进入了这个女孩的灵魂里。问十三，师父在谈受戒与开悟中说过，人的一生有两个根，身根、身体和物根、物欲。请问这两个根是否都是产生苦的根？答：全部都是产生苦的。只要把人放在前面，你所种出来的东西都是苦。比如说，你今天种苦瓜，你得出来的果会是甜瓜吗？你今天已经投人了，你所得到的东西会是甜的吗？没有甜的东西可以给你，生出来就是苦的，到死的时候还是苦。那么人的一生所产生的，也是造成人有贪嗔痴的一个根。对，这就是造成人痛苦的一个根。举个例子，我们暂且把人间当作是监狱一样，当你到了监狱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开心可言？只要你投了人了，你哪会开心？人道就是烦恼道，虽然还是属于三善道，但是他的痛苦无限啊。问十四，师父在修行人应明觉恒住中提到，心气任运，一个人的心所产生的气场就任由他去运作，不要阻止自己的气场。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要是阻止他发脾气，他接下来就生病，让他发泄，发完就没事了。我想请问师父，这个例子是对修行人还是非修行人讲的？答：心气任运，当你生气了，你应不应该让他任意去运作？如果你不让他去运作的话，你就会生病，这个对修行 和非修行人同样适用，因为修行人虽然讲得好听，有修行两字当冠词，但是毕竟还是人，人还是会吃苦的。有本事就不要当人，当修行佛。那一个修行人发脾气，算不算有了贪和嗔？算，因为他毕竟还是人，他发脾气就是人发脾气，只不过是修行人发脾气。那这样会不会损他的功德？会损，所谓火烧功德林，但是不会全部烧掉，损一点两点也是损失。但是发脾气的话，接下来就容易造口业。他发脾气的话可以叫一叫，但是不用讲话。但是如果他还造口业，那就不仅是损功了，还会累德，这样功德就损很多了。如果不单骂，还要砸东西打架，那就一点功德都没了。这样子大概过去两三个月所念的经都等于没念了，那对方是不是会受到伤害？会，因为念经的人的气场厉害，你骂了对方，对方会吃你的气，话也讲不出来，闷得不得了。你是让他受伤了，但是你自己也受到损失了。就像你开枪打人，子弹出去，你自己不是也损失了钱？但是如果不让这个人发脾气或造口业，是不是影响了他的心气运行？但是你可以化解他发脾气，这个也叫做心气任运。比方说这个人要发脾气了，你可以引导他往好的地方发脾气。你老公回到家不开心了，要找你茬，跟你发脾气，你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的情况，邻居的老公也跟你一样在单位不开心了，这种事情多得很。什么多得很？我们这个老板怎样怎样，他这样一骂，第一，你让他不朝你身上发脾气，第二，你也让他把这个气发掉了。实际上这个气必须发掉，要记住，好气必须留在身上，恶气必须要发掉。你实在发不掉的，你就自己跑去卫生间去说一说，或是打电话给别人讲一通，这个也叫任运。问十五，记得有位高僧说过，脾气不好，嘴不好，就算心再好，也不是好人。请问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有无这种说法？答：这句话有道理，因为这个人外表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他不是一个好人。比方说，如果一个人实在贫穷，但是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决定去偷人家的钱来给母亲买药，这是一个好人的行为吗？他偷了人家的钱，说不定人家正需要这个钱去给他们的家人办后事呢。心再好，行为不好，就不是一个好人。比方说，你要去救度别人，心很好，结果跟人家说，你如果不相信，你就会有灾祸，怎样怎样的。你说你良心再好，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讲出来的话，不是为别人好，那就不算好人。问十六，师父在《有因缘才会有果报》中提到，人要有空思相，请问这个空思相的意思？答：空思相就是你的脑袋要空，思维要空。大家看看观世音菩萨的脸，大家看得出什么吗？没有烦恼，没有忧愁。你们有烦恼忧愁的人，从你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就不是空思相。你们的脑子装满了东西，你们的思维填满了东西，你们的相就充满了东西。那么这个空思相 和不起心、不动念有区别吗？一个人起心动念，他的脑子就空不了了。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连起心动念都没有。比方说，你们跟我一起走在马路上，有100块钱在马路上，师傅连看都没看到，你们看了一看，这个100块钱就进入到你们的脑子当中，你们的脑子就不空了，然后你的脑子就会运作，这个1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这是我看到的，又不是我偷来的，你们的相就会因此而转变，师傅连想都不想，100块钱关师傅什么事啊？人家掉了，说不定很着急，你空了，这个思维没了，这个相就没了，你还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你一直想着这100块钱，甚至去捡起来，刚好有朋友路过看到你，你还要急急忙忙的去解释，这样不是弄出一堆麻烦？要想达到这种空思相的境界，请问应该如何检验自己是否着相？不着相就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我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做人什么都无所谓，没有欲望。比方说，有知名媒体要采访师傅，师傅就点点头，无所谓，不着相。人不能乱想的，因为人不是菩萨，菩萨是越想越有智慧，人是越想越糊涂。问17，我们渡人的时候，有时候要教人家念经，但是师父又说过，很多经文要念的遍数，最好都要请示过师父才能跟人家说的。请问，我们如果跟人家说要念几遍经文，这样会不会动人家因果？答：如果是简单的基本经的遍数，那就不会动人家因果。基本经就是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这三个支柱，你们一定要跟人家讲，跟人家说大悲咒念7遍，心经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念不超过3遍，这样就不会动人家因果。如果你跟人家说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多少遍经，那就容易有问题。你可以在渡人前先和观世音菩萨请示一下，祈求观世音菩萨救救你的朋友，你想渡他，你会跟他说要念多少遍经，祈求观世音菩萨给他开智慧。请问，可以渡人之后再和观世音菩萨说吗？可以。问18，如果两人前世是夫妻，那么这辈子如果成为姐妹母女的话，请问彼此间的关系是否会不好？或者是这对姐妹两人都很难各自找到男朋友？答：如果这辈子是姐妹，刚开始关系很好，后来一直吵，那么就说明前辈子他们是夫妻，单位里面有对姐妹住在一起，可是各自都很难找到男朋友。请问有可能前世是夫妻吗？很有可能。而且如果姐妹中的一人个性很像男生，那就非常可能他们前世是夫妻，他们的确是这样的情况。问19，澳洲有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驾驶人停好车之后往自己的车前面走，后来车子自己动起来往前开，把驾驶人压死了。请问这表示车上有灵性吗？答：这样的事情还少吗？除了有些人为的因素，其他就是因为车上有灵性，所以车子自己会开，房子的门自己会开，电灯 自己会亮，或是电视机突然会开。问二十，家里的大门对房子很重要，但是澳洲房子的大门常常在设计上会有窗，请问这会影响风水吗？答，不会。如果这个玻璃窗占的面积不超过 30%, 就不是属阴的。因为木头很重，这个玻璃窗不大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很大的面积超过 30% 都是玻璃，那么就是玻璃门，这样就有问题了。如果那个大门是铁门呢？要看家中主人的属性。如果这个人命中缺铁，那么有铁门很好。反之，如果他命中不缺铁，那么弄一个大铁门，那房子就阴气重重，困难重重。铁门是监狱用的。那么很多人在中国都有用这个铁的防盗门，这样好吗？当然不好。铁门上面还用了很多铁条，像是把自己关起来一样。而且铁门还要看颜色的，白色和黄色这样亮色系的比较好，银色、灰色还有黑色都不好。问21，回到刚才叶由正的问题，刚才师父说这是因为灵性控制，弟子认识一个人，他们家全都有这个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答，他们一家人不会晚上一起都夜游的。这位灵性今天可能控制他的父亲，明天控制他的母亲，而不会他们家人同时晚上都夜游。可是他们都不住在一块儿，灵性移动很快的。想想看，你稍微动个念头，想到中国的家，你马上魂魄就过去了，更何况是灵性，几秒钟就到了。如果他们家人夜游时的动作差不多，那就是同一位灵性。问22，现在这个智能机器的发展已经到了一种能够自主的学习以及判断人类语气和表情的程度，科学家预测10年之后这些机器人会进入家庭，请问这些智能机器会不会有灵性进入？它们本身会不会面临需要修行的问题？答，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智能机器会有灵性进入，只要有灵性进入，它就会有思维，所以它本身也会修行。灵魂可以用任何一个物体来作为它的外壳。以前农村赶鸟时会用个稻草人，这个都会有灵性进去的。虽然可以赶鸟，但是到了晚上容易招来灵性的声音，麦穗儿被风吹的声音就是灵性的声音。所以不要说机器了，连稻草人都会有灵性进去。所以不管智能不智能，这个机器只是一个外壳，一个身体，这个里头的灵魂还是活的。问23，弟子接到一个患有肺癌病人的电话之后，就一直咳嗽，肺部一直不舒服。弟子那时的功课是每天念7遍大悲咒、7遍心经、3遍礼佛大忏悔文，请问现在应该怎么办？答，这是因为气场感应，你感受到了对方的气场。就像很多听众打通了师父的电话就非常开心，因为接受到师父好的气场。你应该多念大悲咒，加强自身的能量。